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都要仰望你。你是真神羔羊，唯有你是那能拯救人生命的羔羊。这地上的羔羊，在旧约里面所有宰杀的羔羊都不能除罪，唯有你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地上所有的人，真的是若不是你开我们的眼睛，没人能够有盼望。但是主，你给我们盼望，而且主，你做着奇妙救赎的工作，使每一个你的百姓，我们不单蒙了救赎，而且我们可以侍奉永生神。这是何等大的尊荣！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晓得，让我们就大大的喜乐，常常的欢喜。求主你引导保守所有你的百姓，用你的福音的光照在我们心里面，用你的真理的大能引导你们，引导你的儿女。求主加恩赐福，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好，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我们分享希伯来书，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怎样做一个荣耀的侍奉者。好，我们还是读一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的经文，我们从十三十四两节一起读吧。好，我们十三十四两节的经文一起读，希伯来书九章十三十四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我们再读一遍。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好，我们今天的重点还是讲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侍奉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就是十四节结尾这里讲的说，就是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他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宝血能怎么样子呢？能洗净我们的心，能够怎么样子呢？能够除去我们的死刑，然后使我们怎么样子呢？使我们可以侍奉神。所以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这个新身份是什么呢？叫做侍奉者。我们是侍奉谁的人呢？我们是侍奉耶和华独一真神的人。我们去看圣经，我们知道说，虽然世上很多人以为说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神，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几位神呢？弟兄姊妹，一位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上帝，他是造物主，除他以外都是受造的，是不是我们是受造的，宇宙天地是受造的，天使是受造的，只有他是造物主。然后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做了一个大能的工作，改变我们了，使我们这些人不单是领受救恩的人。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时候，春节前跟大家讲了一次，我们提醒大家，你要知道我们福音的大能是一方面你的软弱，上帝绝对体恤，绝对安慰你，阿们吧。不管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经常说我该死啊，那个人应该得安慰，因为他做得好，但是受了陷害，所以他软弱了，上帝肯定应该安慰这样的人嘛，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接受，但是如果我做错事了，上帝安慰不安慰我们？也安慰，也安慰。彼得三次不认主，主耶稣安慰他不？他不三次不认主，做的对还是错？错，这是错的，是不是？但主耶稣还说，你放心，我已经为你祷告，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得坚固以后啊，还要回去坚固你的弟兄呢，是不是？主耶稣在彼得软弱不单安慰这一次，后来还在海边三次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是不是？何等大的坚固了他。所以上帝绝对安慰我们，我们不管什么原因产生的软弱，上帝都安慰我们。但是同时福音还给我们一个激励，什么激励呢？你不单是软弱的时候得安慰，福音还应许我们说，更新提升振作，你成为一个荣耀的侍奉者，你是服侍上帝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 你能够服侍独一的真神，这是何等大的事情呢？是不是、啊、上帝就做成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说，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说，福音真的是有大能，不单连续我们，而且呢，福音提升我们，让我们成为最荣耀的侍奉者。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世界常常想让我们轻看服侍上帝的侍奉者这个身份，让我们觉得这个没意思没价值，但是不是的，这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情。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仔细去思想，仔细去明白。我们上次跟大家举了个简单的例子，我再讲，如果达芬奇画了一幅名画，然后有一个人根本不懂美术不懂艺术，看了说这是啥玩意儿啊，还不如我们家的面包呢，还不如我们家小孩子在地上随便涂涂画画画的好呢。请问这是达芬奇的羞耻还是这个人的羞耻啊？这是这个人的羞耻。所以世上的人不认为侍奉耶和华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这不是我们的羞耻，这是他们的羞耻。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在服侍上帝这方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软弱，有的时候服侍的不好，有的时候过头了，有的时候迷糊了，但是有一样是这个世界上面的人永远不能批评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之前有弟兄姊妹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他说我以前在律法之下，我那时候的奉献，我那时候的服侍，上帝还悦纳吗？我说当然悦纳了，没有人有资格批评我们这一点。虽然你在律法之下有很多的捆绑，但是你的奉献，主说好，你律法捆绑你都奉献，是不是？你服侍上帝，你律法捆绑你都尽心服侍上帝，上帝说这是我的儿女。所以圣经上面讲说，若有人有爱神的心，这人是怎么样子？这人是神知道的，这人是神知道的。所以侍奉上帝，这是一个极其尊荣的身份。而且我们也跟大家再强调，侍奉上帝是不是只有我们站在讲台上的人才叫侍奉上帝？不是，人人皆祭司，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都是侍奉上帝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有没有讲说，你们这些长老啊，你们的心被耶稣的血洗净了，你们的死刑被除去了，使你们可以侍奉上帝，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你们是指的所有的基督徒。所以你要看到这点，你要明白这点。而且我们上次还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服侍上帝这方面，律法吩咐我们服侍上帝，但是律法能不能够使我们有能力服侍上帝？不能。所以律法的吩咐好不好？我再问弟兄姊妹，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我再问弟兄姊妹，爱神爱人，简单总结是吧，就是主耶稣说的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呢，爱人如己，好不好啊？太好了。所以律法真的是美的不得了的，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一点也不是恨律法。我希望弟兄姊妹搞清楚，有些基督徒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巴不得把律法说的是很污秽很不堪。没有，律法太好了，但是有一个比律法更好的，叫做什么呀？叫做福音。我领受福音，因着福音我有了能力服侍上帝。所以福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像我们刚才唱那首圣诗一样，我仰望真神羔羊，这是我一直要定睛一直安慰我的。但是我说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二个最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上帝的律法，第二重要的就是律法。你从律法之中不知道能够吸取多少的智慧，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不是，我只在福音里面吸取智慧，律法我不要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去看摩西十诫，你去看旧约圣经里面，不知道有多少，我不是讲的旧约里面隐藏的福音、啊、我是讲旧约里面的律法，都不知道多少智慧可以给你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之前讲过，世上最漂亮的殿宇，最强大的宗教，能不能跟旧约的帐幕相比？能不能？比不了。世上人编的最好的文学，最好的思想作品，能不能跟摩西的律法比啊？比不了，差太远了。所以你要看到这些，但是我要清楚的知道，律法虽然这么好，但是它不能让我有能力，它没法赐给我能力。什么赐给我能力？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去做一个荣耀的侍奉者。你要知道我们是很荣耀的，我们怎么样才能做一个荣耀的侍奉者？所以我昨天发的时候，有些微信群有些人不理解，然后在那说，你想荣耀神还是想荣耀你自己啊？我们想荣耀神还是想荣耀我们自己啊？我们要荣耀神，但是这个职分荣耀不荣耀？做侍奉上帝的人荣耀不荣耀？我们有没有意思把人和上帝抬得平等啊？没有。我为什么先强调这一点？因为有些基督徒太极端了，他说我们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回答一下。我说 荣耀神，以神为乐，所以我们只能荣耀神。人呐、啊，都是渣子，行不行？我再问弟兄姊妹，我说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就在羞辱上帝。人是谁造的？上帝怎么造的？照着什么造的？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上帝说人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上帝所造的是尊荣的人，然后你说人不尊荣，那你跟上帝作对，阿们吧。人是尊荣的，但人的尊荣跟上帝的尊荣没法比。而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是一个侍奉者的身份，这个身份是荣耀的，你一定要记在心里面。所以我们说我们怎样才能做一个荣耀的侍奉者，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就讲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我说要提醒大家，我们作为福音的侍奉者，我们的身份是荣耀的，你要常常提醒自己，你一定要提醒自己。我们很多基督徒的软弱就是常常在这方面不提醒自己，所以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都不断地发现这个问题，包括我自己反思。我们教会其实从2014年我们开始改革到现在一直传讲福音，但是有些弟兄姊妹劲儿提不起来。为什么提不起来？是因为我们对福音的侍奉者这个荣耀的身份思想不够。我们觉得传了一个福音呗，做了一些工作呗，也就是这样子了，差不多吧。你当你把一个荣耀的事情没有把它看重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件事情的伟大意义你就没得到激励。相反，你当一个把好东西没放到好位置上面的时候，不单不得激励，你还会别扭不舒服，你明白吧？你明白吧？就是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比如说你在家里面你布置家庭的时候，一般你的客厅你要布置好，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的客厅，你家里面有个很好的东西，你要展示在客厅里面，结果这个东西你没展示在客厅里面，你放到卫生间去了。我想问，那么别人到卫生间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什么感觉呢？他觉得很怪呀、啊，他这个到底咋回事呢？他就别扭，你明白吗？我们很多人就是别扭，就是很多基督徒好像郁郁不得志，心情不舒畅，不奋发，不勇敢，是因为把这个荣耀的身份我们有时候忘记了，或者说我们没重视，没去思想。所以我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之前包括我们在巩义团契讲道的时候，我讲历史为记。你看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就像他们过红海一样，约旦河也是立起成垒，中间成了干地，他们就过去了。但是上帝好像有点多此一举，过去了不算，还说你们一个支派派一个人下去抬块石头出来，然后不单抬块石头还不完，再从岸边再抬12块石头放回你拿掉石头的地方，怎么反反复复的。但是上帝就告诉约书亚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就是你们的子孙因为没经历这件事，当他们看见这个石堆的时候，他们会问，哎，这里怎么会有一群石堆在这儿呢？这个石堆是什么事情呢？你们要告诉他们耶和华在你们身上行了何等大的事情。所以你要知道你传福音是怎样过了约旦河，你又是怎样传福音做了尊荣的祭司，抬在约柜，站在约旦河中间，让一个灵魂过了约旦河，让一个灵魂过了约旦河，让一个人从黑暗，从埃及地，从旷野进到应许之地。这个事情你们要思想。所以上帝的意思就是你要停下来。所以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很多时候需要停下来，你不能太急着做事情。你有的时候一件事情做完了，为什么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今天聚会之前我要发一段信息给大家说明天要聚会了，然后说几句，我不是只是说哎，明天聚会了啊，记得来啊，然后聚会完了我们把我们的讲道录音整理发出来的时候我要再说几句。我就是希望提醒大家，因为我又不想说太多，说太多大家微信差一翻就翻过去了，对不对？都不看。但是我一定提醒大家，你要知道你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你参与了什么事情。你去想想，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讲，哎呀，现在新约时代就是神迹太少了，哇，如果当年过红海这件事情如果我参与了肯定激励我一辈子。其实你参与的过红海，你参与的过约旦河不少的。当你传了一个福音，这个人一开始只是对基督教有兴趣，后来听着听着他安静下来，听着听着他说你要不送一本圣经给我吧。你知道你在做一件多么大的事情吗？如果你这时候更勇敢，你说我带你做决志祷告吧，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他跟你说好吧，你知道你就亲眼看见一个灵魂从永远的黑暗里面进到永远的光明里面去了。圣经上面讲说如果我们救一个灵魂不死，其实是遮盖许多罪，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阿们吧。 主耶稣基督说过这样的话，他就是用对比让我们去明白这件事情的伟大。他说，如果你赚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这是无意的。我们经常是从消极面去理解，说主耶稣在警告我们啊，小心啊，特别我们当中那些会赚钱的啊，你可要小心啊。我们经常是这样错误理解，主耶稣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他在强调说，你看看那灵魂是多么的宝贵，你看看你自己的灵魂是多么的宝贵，你怎么能为了一点钱，为了一点别的东西，把灵魂不要了呢？阿们吧。你要去领受福音，你要去传讲福音，这是大的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我在讲，我们有些基督徒真的，我们读圣经在这方面我们真的是需要祈求圣灵光照的。我们基督徒还喜欢讲一节经文，以前讲的更多，现在讲的少了，就是左手做的好事不要怎么样子啊，不要叫右手知道。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传了个福音不好意思跟人讲，就像我说的，我昨天发了，然后有人就在那儿，你想荣耀谁啊？你到底是想荣耀谁？那我说我就不理他了，因为这个不好说，这些人是不是？但是你知道有些人就说，主都说了左手做的好事不要叫右手知道，你们教会最近经常叫人上来讲见证，小心让人骄傲跌倒啊。然后我就跟一些弟兄姊妹讨论的时候，我就说，哎，弟兄姊妹，我们仔细去想一想啊，左手做的好事不要叫右手知道，是谁说的呀？上帝说的。好了，这本圣经是谁给我们的？上帝给的，是吧？圣经里面有没有记上帝做的好事？记得太多了吧。你看这个上帝假冒伪善啊，不让我们说，他自己还记在圣经上，还吩咐我们经常要读。哎呦，这个上帝很多事情就是他做了不让我们做，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你理解错了。那一节经文的意思是你不要骄傲，是这个意思，有没有这个意思？有，但是绝对不是让你不讲见证。你要去挖掘福音的见证，你要去挖掘这个见证后面的意义，我在做什么，是不是？我做成了什么？所以当你明白这些时候，我参与了福音的工作，我立时为祭，我参与了福音的工作，我帮助一个灵魂，甚至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我救了一个灵魂脱离黑暗进入永恒的。这样的事情大得不得了，我为什么不要讲？我讲出来才能激励弟兄姊妹。所以魔鬼借着让我们谬解圣经，让我们整体低沉。你有没有发现，你大家都传了福音都不吭声，做了好事都不吭声，说左手不能叫右手知道，你右手不知道，你让右边的弟兄姊妹知道好不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的右手可以不知道，你让右边的弟兄姊妹知道，这就激励他了。因为很多弟兄姊妹觉得，我都不觉得福音有能力，结果我们弟兄姊妹上来一讲见证，哎呀，孩子原来掉了游泳池，主怎么拯救了，去传福音，给病床旁边的病人传福音，一传眼睛睁开了，得救了。然后出去，然后去服侍，或者在家庭当中有些极难艰难的时候，上帝伸手了，我们经历了艰难的征战，仇敌甚至在我们背上拂犁而耕，结果最后仇敌失败了。这些事情我们要讲啊，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看圣经，圣经啥都讲，但是讲的最多的就是上帝做了什么好事。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就是讲了我做了什么好事。你要发现其实人都是这样子，阿们吧。如果一群基督徒整天说，左手做的好事不能让右手知道，慕道友来到我们当中时间长了，他就不想来了。我宁可去参加一场励志演讲，是吧？那些励志演讲还跟你讲讲谁 为什么雷锋那么激励人呢？因为他是做好事的雷锋，阿们吧。啊，其他的咱先不讲啊，历史背景那些咱不讲。我就说因为人需要这些，你明白吗？人心中需要有一股正气，这股正气像有些电影啊，像古人所说的，这个叫做浩然正气，天地长存。这股正气要抒发出来，就包括了你要立时为祭，你要讲这些。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一定需要去知道说，你有的时候你在服侍，我们作为一个荣耀的侍奉者，我怎么才能做一个荣耀的侍奉者？你有的时候要往前走，但是你走一段的时候，有的时候你需要停下来。我停下来有的时候是要安息休息一下，有的时候你要挖掘一下前面发生的事情它的意义是什么。我再讲一个典型的例子啊，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要安慰他们，然后我想起来了，就是伟大的以利亚，这个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征战的时候，其实做了一件真的是旷古烁今的事情，在整本圣经只有他一个人做到这一点。他当时在加密山上有几个人？他有没有他的仆人带在身边？有没有他同工跟着他，三五个同工跟着他？没有，他一个人，一个人面对多少个巴利的先知？ 450个巴黎的先知，多少个亚舍拉的先知，还有400个亚舍拉的先知。你不要以为只对着450个人，我们在这里只是几十个人，450个人是什么概念？然后以利亚在前面对以色列人讲说，如果耶和华是上帝，你们就敬拜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你们就敬拜巴利去吧。以色列那个时候是一声不吭，你知道这个对一个传道者是何等大的心理压力啊！就好像我在这儿讲道，大家都在那儿，你讲吧，那都没反应，你知道压力多大吗？然后讲了一个小时，大家都没反应。你要敬拜耶和华，你要侍奉耶稣，都是这样子的话，你知道以利亚压力多么大？但以利亚是如此的勇敢，他上了加密山，降火显应的就是真神。我们都来放一只牛在这里，看看谁能够把这个牛烧了，看看谁能降火下来。做了这么大一件事情，但是做完这件事情，我说以利亚其中一个软弱就是他急。有没有注意？耶洗别当然来挑衅他，但是以利亚说了一句话，把他心中的软弱给勾起来了。就以利亚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就是他没有仔细去思考他之前耶和华借他手做了何等大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就软弱了。你明白吗？就是我讲我们有些基督徒热心传福音，甚至有时候热心传完福音突然就软弱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没有思考。我们之前跟一些弟兄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有弟兄跟我讲说，他原来带的教会最初十几个人，后来带到100多人，这是什么概念？拯救了多少个灵魂呢？这是将近上百个灵魂，这是以前做的事情。以后这殿的荣耀，将来的荣耀要怎么样子啊？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啊！你要去思想这些事情。你但是我们把这些事情，哎呦，赶紧，我想着下一步该做什么，赶紧下一步。我相信以利亚就是这样，他急啊，他想下一步我该做什么。没想到耶洗别一封信过来，一下攻到他的痛处了。因为以利亚就开始省察自己的软弱，他就开始看我哪儿做的不好，我哪儿做的不好，这么大的得胜的意义还没好好挖掘，就开始看自己软弱。其实我很理解，我们作为传道人，有时候你讲道讲完了以后，很容易一下讲台第一个想的，哎呀，今天中间那个地方没讲好，哎呀，你又回不去了，你知道吧？你回不去了，你怎么可能？你弟兄姊妹先坐回来，我再重讲一下，能不能这样子？不能啊！所以你就会有这些软弱。但是当定睛在软弱上面的时候，你容易灰心。你应该去思考，你应该去思考，我做了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工作，是上帝借着我的手做了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工作，这是何等大的事情！所以上帝给以利亚极大的尊荣，是不是？整本圣经只有以利亚是被火车火马接走的。他的徒弟以利沙虽然有加倍的灵感动他，但是上帝没有用这样的尊荣来接他。阿们吧。因为以利亚难度最大，难处最大，但是上帝借着他的手做了大事。但是他做完大事的时候太急了。所以我是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你要做一个荣耀的侍奉者，你不要想着梁弟兄你跟我讲吧，你要讲三个原则，做做做。我想的第一个原则不是做，我讲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你要认识到你这个侍奉耶和华的侍奉者的这个身份，他是何等的尊荣。你说梁弟兄，我觉得你们这些牧师长老才是。不，我们刚才反复强调，我们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也反复强调，每一个基督徒人人皆祭司，我们因信称义，披戴基督的义袍，我们又披戴基督的圣袍。阿们吧。基督是不是我们的圣洁？我再问弟兄姊妹，基督是我们的圣洁，还有比基督更圣的吗？我再问弟兄姊妹，没有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说，主耶稣基督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要除去我们一切的死刑，我们这件圣袍是比旧约的以弗得那不知叫尊荣多少，因为我披戴的是基督。所以这个尊荣的身份你要常常记在心里。你说梁弟兄，但是我常常觉得自己软弱。你看来了吧，你没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我常常觉得自己软弱。是啊，但是你要老是看你的软弱还是看耶稣呢？我们为什么唱那首诗歌说我们要仰望真神羔羊呢？你知道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身份的尊贵不是借着我的品格，而是我在这个位置上。阿们吧。你看到圣经上面保罗提醒我们说，在上有权柄的怎么样子啊？人人都当顺服他。他强调的是他的位置。我们中国人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是根据品格，这个人好不好，好我就顺服，不好我就不听。保罗说你错了，因为世上是不是有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完人呢？没有。连孔老夫子 他一当官就把他的竞争对手给杀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去看历史就知道，孔老夫子原来开私塾，你知道吧？教书，然后跟他同县也有一个文人，也是开私塾的，开的跟他差不多，也很有名气。孔老夫子一上任，其实按现在说法呢，就用莫须有的名义把人给干掉，说这个人扰乱社会秩序，他杀了这个人呢、啊。你能见到真正的圣人吗？不是。在这个位置上面，所以我们讲什么意思？我不是让你也去随便杀人，随便去恨人，而是你的尊荣不是因为你品格完美，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就披戴在你身上，你是一个荣耀的侍奉者，你记得这个身份，这个身份能够让你一直在各种各样的艰难挑战征战之中，你可以站稳。哈门吧，弟兄姊妹。我们以前讲价值观的时候讲过，我们是讲灵魂的价值，你要记得你灵魂很有价值，你是尊贵的，你这样子才不会轻易作恶，是不是、啊、我们讲的是今天讲的是身份，你这个身份会不会丢失？我再问你，姊妹，你会不会因为今天没祷告，今天没读经，或者今天跟人吵了一架，然后这个荣耀的侍奉者的身份就不见了？会不会？不会，一点都不会。这个身份永永远远都属你了，你永永远远是一个荣耀的侍奉者。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讲，我们在天堂上面一件重要的事情，在启示录里面好几处都描述什么呀？描述我们敬拜上帝。为什么描述这个？不是描述我们唱了哪首歌，就是强调这种身份，我们从信了耶稣开始一直是一个荣耀的侍奉者。你要抓住这个，你要知道这些。所以弟兄姊妹，你一旦明白这些，就是再回到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的，就魔鬼竭力想让我们轻看这个身份，让你觉得哎呀，传不传福音，侍奉不侍奉上帝算什么呢？或者有些人其实还在律法之下去思考我们讲的福音，就是两弟兄你都说了嘛，因信称义，反正这个身份我也丢不了，我肯定是荣耀的，所以我想干啥就干啥，我就不想去传福音，我就不想去服侍上帝。我请问，这样的一个心态是在福音里面的，还是不在福音里啊？这个心态不在福音里啊！你这么尊荣的身份，你说啊、哦，有人送给你1000万，我就是要把这1000万揣兜里过一个乞丐的生活，你催我呀？请问正常不？我再问弟兄姊妹，啊，你给了我1000万，我就是想住一个茅屋，晚上呼呼吹冷风，然后早晨哼哧哼哧打喷嚏，我就觉得这样的生活好，你催我呀？请问对不对？我再问弟兄姊妹，这是聪明人还是愚昧人呢？这不是愚昧人吗？弟兄姊妹，你得了这个尊荣的身份，我就要不断支取上帝的恩典，把这个身份活出来。所以之前有弟兄姊妹跟我交通的时候问了很好的问题，因为他听我讲这个比喻，我说上帝其实已经给了我们100万的支票，有些人知道拿着这个钱用，所以生活过得很喜乐，这叫做不单信了耶稣而且明白福音真理的人。有些人呢是信了耶稣，支票在兜里，但是不明白真理，因为我们讲恩典和真理是两回事，所以这个支票揣在兜里在过苦日子。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梁弟兄啊，你知道支票可不是直接就是钱呢，我拿到银行得有密码把钱取出来，你告诉我密码是什么？”哎，其实这个是不是个好问题啊？真是个好问题啊，真是个好问题。后来我就想起来圣经说的话，主耶稣说的。我说密码是什么呢？密码如果我们从福音讲6个字，信耶稣得永生，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也是6个字，祈求的就得着。你想要密码跟谁求？上帝，你给我，你教我，我怎么把福音活出来。上帝会不会说哎呦，你在的教会我没办法做这件事情啊？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上帝一定能做成这个事情。所以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一定要晓得说这个身份是何等尊荣，而且恰恰因为你知道，你晓得，你要明白这个身份是如此尊荣的时候，我说我讲的第一点里面，我说你我要提醒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因为这个身份很尊荣，所以你要预备着有征战，你要预备着有征战，因为这个身份太尊荣，这个身份所做的事情太重要。我们在做什么工作？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在做什么工作？我们是不是信了耶稣以后各个煎土豆都煎得特别又香又亮，是不是这样子的？还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各个人呢就哎呀这个脸上的青春痘全消失了？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你信了耶稣以后做了一个荣耀的侍奉者，你侍奉上帝，你传讲福音，你见证基督，这些事情是魔鬼极其害怕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这段，我跟沙龙兄我们经常的交通，我们去思考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越来越清楚一件事情，把一些虚妄的想法丢掉。什么虚妄的想法？就是不要以为说福音来了要带给我们平顺，没征战没艰难，不存在这事儿。我跟你讲，因为福音起的征战是最大的。有些人一开始你说啊，像我们2014年改革了，然后脱离那个邪恶体系了，有些人高兴，哎呀不错不错，我也早被他们压得受不了。但是有些人听、啊、原来你们讲因信称义呀、啊，原来你们是讲因信称义呀、啊，原来你们是讲人人皆祭司啊，他就开始跟你势不两立了，你知道吗？我们在我们当中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是2014年底还是2015年初的事情，我忘记了。有一个弟兄，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在讲因信称义，在讲因信称义，然后他听，我记得很清楚，沙龙弟兄也记得很清楚。我们那次讲人人皆祭司，我们讲侍奉，我们讲告诉大家说，你不要再金字塔结构了，每一个弟兄姊妹人人皆祭司，我们都是尊荣的，能服侍上帝。那次听了以后，这个弟兄就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的教会。我不是说一定永永远远不来，而他终于听懂了，他知道了，因为他有一个宗教的追求，他想你有一个金字塔给我爬也行啊，我有盼望我能爬到顶上去。你这样一说，原来你们教会不搞金字塔了，原来你们不搞金字塔了。所以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在教牧室跟一些弟兄姊妹在交通，跟几个姊妹在交通，他都表现不正常，然后推门就进去，然后跑到那儿，梁弟兄你在看什么书啊？我看看你的书架好不好。我当时我都有点迷糊，我说我什么看我的书架干什么呀，我现在在跟人交通啊。然后我跟他笑一笑，我说那你自己看一下。然后后来跟我们发信息怎么样，他不干了，他不干了，因为啊，因信称义，一信就得着，不靠行为不靠功劳，我往哪儿放？我就是要靠行为，我就是要靠功劳。所以你去看你就知道，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为什么在主耶稣在世上的日子，包括保罗传道的日子，征战那么大。你看圣经上面鬼来的最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日子，是吧？你又发现主耶稣赶了鬼又有鬼，赶了鬼又有鬼，咋回事啊？其实就是征战大。保罗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征战那么大，是吧？因为有些人就一直追着保罗，是吧？一直追着保罗，法利赛派那些人一直追着保罗，等法利赛派人追不上了，魔鬼急了，派一个被鬼附的使女来追着保罗。有没有注意在腓立比不就是吗？保罗传福音，那个使女在后面啊，这个人是耶稣的仆人，这个人是神的仆人。其实他是在帮保罗传福音，还是在抵挡啊？在抵挡。因为你看，哇，传福音的人后面跟个疯子，好家伙，信耶稣会信成这样子，那我不要信了。你知道其实魔鬼要做成是这个工作，知道吧？保罗一看，一方面烦这样的事情，另外一方面我相信保罗不是心里烦躁的不得了没爱心的，保罗心里清明的很，他很清楚，我奉耶稣的名把鬼赶走。众人旁边一看，好家伙，这才是信耶稣的，信耶稣能赶鬼的，能把疯子变成正常人，能把愚昧人变成智慧人，这个信仰好啊，我要信呢。所以魔鬼一看这招不行了，下一招又来了，对不对？又耸动的合成的人来攻击保罗，把保罗下在监里面。但是下在监里能不能困住福音？我再问弟兄姊妹，困不住。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干嘛呀？在监狱里面祷告唱诗，一唱诗的时候整个监狱都安静了。你知道监狱多乱吗？那别说听都听保罗唱诗。保罗希拉唱完诗然后怎么样子？监狱的门都开了，就是这样子的，你明白吗？所以你要真正看到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说，我们领受的福音，我们领受的福音它一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会在这个世上有苦难有征战。不是说哎呀，有些弟兄姊妹说我就怕听苦难，我跟你讲不是的。我们不是上帝，像以前我们在律法之下整天上帝要磨练你，其实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是谁说的？圣经哪一卷讲的呀？不是圣经讲的，谁讲的呀？这孟老夫子讲的。所以世人认为说这个人要成长要被老天爷磨练，我们很多基督徒甚至很多神学家也在讲，为了让你成长，所以上帝就磨你啊，让你的孩子生病，让你的家人痛苦。我说胡扯，一切恶的事情不是出于耶和华，阿们吧。 上帝是许可经历征战，然后上帝在人所做的恶事当中他要成就美意。阿们吧弟兄姊妹。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扫罗被恶魔所搅扰还是被耶和华所搅扰，然后一枪刺大卫啊？啊，是耶和华感动扫罗抡枪刺大卫，是不是？是恶魔呀，是恶魔搅扰扫罗，扫罗才去刺大卫的，你明白吗？你要晓得这些。所以我们有些基督徒根本是神学化而不是福音化的，而且离圣经甚远，用他的神学说这是上帝的安排。好家伙，这个上帝很可怕。今天还冲着我笑眯，你好啊弟兄，我一出门安排了黑社会揍我，有这样的事儿吗？我再问弟兄姊妹，没，不可能的弟兄姊妹。所以一切恶的事不出于耶和华，但耶和华会把恶事变成好事。阿们吧。他会用恶事，恶事成就他的美事，对不对？约瑟的哥哥们出卖约瑟是好事还是坏事？坏事。这事是不是出于耶和华？是不是上帝指示的？上帝在犹大耳边，那个约瑟啊很坏的，丢坑里丢坑里，是不是这样子？我在问你们，上帝是不是在流便耳边说，那个约瑟老是告你们的状，杀了他杀了他，这样说话的是谁啊？我在问你啊，这是魔鬼啊，这不是上帝。上帝是保守，当他的十个哥哥想杀他的时候，上帝扭转他们的心，他们哎不要杀了，咱把他卖成奴隶吧，卖奴隶还能赚点钱。这是上帝扭转他们，卖到埃及人多次想害约瑟都是上帝的手。阿们吧。上帝保守了他，这才是上帝。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一定要明白这些。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因为你是个福音的侍奉者，所以你有征战。我为什么讲这些？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啊、不要讲征战，不要讲征战，我不想有征战。你背对着征战，这是你受苦更大的原因，你迎面对着他才是你得胜的开始。阿们吧。你有见过哪个两军对垒的时候，那边拿着刀拿着枪，另外那边呢背对着这边，是吧？然后最后打胜仗了，有这样子的吗？没有啊，没有啊。古代以前打仗有些人没有这回事的，甚至古代打仗的时候，我那时候看过一些资料，说为了羞辱对方，对着对方撒尿，然后意思是你们是垃圾，我敢跟你们打。他是这样子的，只要背对着就不能胜，你明白吗？你就要勇敢向前，就要直面这些，然后直面的结果是什么？得胜。所以福音应许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连说了好几次，愿你们平安，阿们吧弟兄姊妹。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福音应许的平安是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发生的平安？是什么事情都是很喜乐，什么事情都好，没有任何其他的，是不是这样子啊？你其实仔细去思想圣经啊，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其实思想的不够啊。如果平安是这个意思的话，耶稣复活以后就说了几次谎，主耶稣跟门徒问了好几次愿你们平安，平安嘛。十二使徒，我们说了加上保罗哈，十二使徒后来是不是这个主耶稣说愿你们平安之后，个个飞黄腾达，然后有的在罗马帝国做了官，有的跑到汉朝做了大官，有没有搞这些？没有，一个个经历很多的征战。耶稣说错了吗？耶稣在逗我们玩是吧？像现在说的那笑话，你逗我玩啊你，是不是？耶稣是不是在逗我们玩？说愿你们平安，然后或者主耶稣是精神胜利法安慰我们一下，哎，愿你们平安，我知道你回头该倒霉了，是这个意思不？不是，主耶稣说愿你们平安，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阿们。这个平安是你软弱跌倒的时候他会扶持你，这个平安是你犯罪的时候他会给你平安，让你胜过控告。这个平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平安是得胜的平安。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怎么样子？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的平安是得胜的平安，不要背对着他，面对着他，面对着魔鬼，面对着魔鬼对你一切的攻击，面对着那些抵挡福音的人对我们一切的攻击。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其实你仔细去看，对福音抵挡最厉害的在教内还是教外？对福音抵挡最厉害的势力从来都是在教内。我们一讲因信称义的福音，马上就有人来讲律法呢，摩西十诫呢，难道我们不要有好行为了？我们说我哪点说不让你有好行为了？我们每一次讲到，弟兄姊妹可以做见证，我有没有一次讲到说大家随便啊，想干啥干啥去啊，好好撒撒谎，这憋屈了这么长时间，我有没有跟大家讲过？没有。 我们有哪一次讲到不跟大家讲你该怎么教育子女，婚姻怎么建造，工作怎么做？我们每次都讲，我说这些是瞎子，这些是聋子，你知道吗？为什么？就是我们说的，这是心灵之中的对峙，解决不了的。只要他不接受福音，只要他不以福音为宝，他就一定与你为敌。而这些人又有宗教，宗教和福音之间，不是说宗教和福音之间是对立的，而是福音进入宗教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教，这个宗教和其他的宗教截然不同。而有一些人想要的是那些宗教，所以甚至不惜作恶。是不是在基督教里面作恶的也是大把，很可怕。你一定要晓得这些，一定要知道这些的。这个时候我要去勇敢去征战，我知道仇敌会攻击我，我知道我会有苦难的经历，但是这一切不单不让我灰心丧胆，这一切要怎么样子呢？这一切要带来什么呢？这一切要带来我奋发向上。我之前那个时候记得，那时候看一些战争片，那个看的讲的就是这样子，有些人然后就是恶人对那些老百姓有很多的这些恶事，甚至屠杀他们，他们以为说屠杀这些老百姓会让这些老百姓吓坏了，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揭竿而起的人，带头的人起来说什么呢？说你们搞错了，你们搞错了，你以为把我们流的血就让我们下去了，就让我们当下去了，就让我们低沉下去？不会，你们这样做会激发我们更大的斗志。最后他们得胜，恶人被打败，就是这样。你知道吗？因为魔鬼为什么凶巴巴的，这个世界为什么凶巴巴的，就是想吓唬你。他们有的武器是什么？他们有的武器叫做恐惧，我要激发你心中最深的恐惧，让你在我面前屈膝下拜。但是我们呢？我们有什么？我们心中有福音的盼望。所以那个电影里面很感动我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个主人公说出这样的话，他说什么东西能够战胜恐惧？他说人心能够把人心鼓舞起来的就是盼望，就是盼望。你去看个人也好，民族也好，都是这样。当一群人已经没盼望了，这群人一定被恐惧抓住；当这群人有了盼望，恐惧抓不住他。但是我们有的是怎样的盼望？我们有的是永远的永生的盼望，永远蒙福的盼望。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是不可能被打败的。我们可能会像以利亚那样的一时的软弱，一时的跌倒，但是我们总会站起来。而你一旦明白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你不要像以利亚那样的整天挖自己的软弱。以利亚在罗藤木下面求死的时候就显出来这个问题，是吧？以利亚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昂扬的，说神啊，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你把我的命取去了。你看到没？他在讲自己的刚强，还讲自己的软弱，讲自己软弱，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他的列祖没一个人试过单兵匹马一个人把450个巴利的先知，400个亚舍拉的先知，面对着千千万万不信的以色列人，在加密山上这么大的一场得胜，他的先祖没一个人做过的。你仔细去想想，没一个人这样做过。可不是，是亚伯拉罕在那一地是得胜的，雅各是得胜的，以撒是得胜的，摩西是得胜的，但是以利亚面对这么大压力是得胜的。但是他忘了思考这件事情的意义，所以他去看自己的软弱。所以魔鬼很厉害的，你知道吗？魔鬼有几千年可能上万年的这种蛊惑我们压制我们的经验，所以他经常用敬虔的名义才能困住你啊。魔鬼如果鼓动一个基督徒说去吧，犯淫乱去吧，一般有效没效啊？一般都无效。但是魔鬼以敬虔的名义，你做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不要骄傲哦，你难道不需要省察一下中间有什么疏漏闪失吗？然后很多人是我想想我有什么疏漏闪失，哎呦，越想越难过，越想越难过，然后这么伟大的一件事情的伟大意义划走了，这才是魔鬼厉害的地方。所以为什么福音厉害？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可以思想以前，我可以省察过去，但是我不受控告，这就是我们厉害的地方。我们可以比别人对罪的挖掘，对我们软弱的挖掘比谁都深，但是我不受控告，因为你控制不了。为什么？因为耶稣的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你明白吗？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我们要做一个荣耀的侍奉者。我说家庭和教会要相得益彰， 家庭和教会要相得益彰。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这节经文我们弟兄姊妹也以前也常常解错，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经文。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我为什么说我们弟兄姊妹以前经常都是解错了？就是我们以前把它仅仅看为一种附加条件呢，或者是怎样？我说不不不，你注意，这节经文是在讲做长老的资格，在讲做长老该怎么做。做长老，你不能够变成一个牺牲家庭所谓的祝福教会，这是魔鬼的诡计。所以我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知道，我说家庭教会要相得益彰，彼此兼顾，一定是这样子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些，其实你的家庭是上帝给你这个荣耀的侍奉者的第一个侍奉环境。所以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在广州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弟兄帮助我们很长时间，这是很好的一个弟兄，很福音化的一个弟兄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个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孩子呢，然后我们有弟兄有孩子，然后他就很强调门徒培训，门徒培训，门徒训练。然后这个弟兄就问，哎呀，这个我们那个弟兄，这个中文名我们管他叫老莫，老莫，这个我到哪儿找门徒啊？他说你儿子就是门徒啊，你儿子就是门徒啊，你好好带你儿子呀。他不是开玩笑的，他不是开玩笑的。你第一个侍奉的环境就是你的家庭。你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俗话有讲说什么呢？俗话有讲说，其实家庭是一个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础细胞。阿们吧。中国的一个软弱其实不是人口少，而是我们家庭不稳定，是不是啊？很多成为留守家庭，孩子丢在一边，甚至丈夫和妻子长期分居不在一起等等之类，家庭很不稳固。家庭越稳固，这个社会就越有活力，越坚强。阿们吧。其实同样道理，教会呢，教会也一样。我们教会要想在郑州这个地方真正扎下根去，是需要很多稳固的家庭。如果我们的家庭都不稳固的话，我们这个教会是有可能被仇敌攻击散掉的。你讲的福音再好，它都有可能散掉，你信不信？因为你扎不下根啊。最后如果大家过一段时间，梁弟兄，我回老家了，拜拜。好，那个回老家了，拜拜。然后大家都拜拜了，然后星期天只有梁弟兄在这儿拜拜了，说因为没人了嘛，你明白不？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这些。其实我再讲一个例子，这是很多人没注意的。旧约里面有一个很伟大的圣徒，叫做大卫，大家记得吧？大卫的家庭悲剧影响到整个以色列国，同意不同意？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只是为了给妹妹报仇，然后到后来发展到反叛他爸爸，整个以色列国是从那个时候就埋下了很危险的伏笔，到后来整个以色列国分裂掉。阿们吧。所以你明白我讲什么意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福音要带来的果效，上帝让我们做一个荣耀的侍奉者，这方面来讲的话，他要我们是坚固的。你要兼顾的，你不单是服侍教会，你不单是传福音给别人，你要把你的家庭照顾好。这就是讲长老要治理自己的家，才能照管神的教会，就是这个意思。你说啊，梁弟兄，我明白了，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好了，拜拜。然后从下个星期开始，我星期天要照顾家的，我没时间来聚会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思路还是不是福音的思路？因为你以前之所以把你的家庭抛弃去服侍教会，就是因为你认为两者不能兼顾。你现在说我不要教会，我要家，那么你还是把两个放在什么位置上？放在对立的位置上面。我刚才强调荣耀的侍奉者，我们的一大荣耀是我们两者兼顾，我们两者兼顾。我在讲我们以前在讲基督徒的生活观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基督徒的舍己观。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舍己观，就是为了服侍教会，老婆孩子拜拜哈、啊。当然不是说不跟他们一起生活了，因为圣经不许可嘛。其实人家天主教就真的到了这个地步了，拜拜，啥意思啊？离婚了，你知道吧？天主教他们有些人原来是结婚的，因为要做神父或者要做教父的话，就跟他的老婆孩子拜拜了。他跟他老婆孩子离婚去，因为他们就这是他们的神学。你所以我说好多基督徒的神学其实是天主教的，你知道吗？他说拜拜了，拜拜了。 有些人就是我说这是错误的。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吩咐我们舍己？我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有没有吩咐我们舍己？绝对吩咐了，讲了一次还是多次啊？多次。但你注意，主耶稣是让你舍己呢，还是让你舍家呀？主耶稣是让你舍己还是舍别人呢？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你没有资格把你的家庭舍掉的，他们就是你要背的十字架，你要舍的是你自己。你明白这正确的舍己观是什么？就是我要照顾好家庭，照顾完家庭之后，可能我有一点，我有空余的时间，我这个时候可以休息，我可以娱乐，但是这个时候呢，我抓紧时间该休息我还是要休息，但我抓紧时间也把这个时间拿来服侍教会。你明白吗？这是我的舍己，而不是说我把我老婆孩子舍了，我们家就是这样下去了。不是的，这是不可以的，弟兄姊妹，这是错的，这种观念是错的。我再跟大家读一节的一段话，你们听一听啊，我读一段话你们听听，你们看这段话说的对不对。我们若求告神的救助，却不相信神必定帮助我们，这将大大的激怒神。请问这句话说的对不对？我再读一遍啊，我们若求告神的救助，却不相信神必定帮助我们，这将大大的激怒神，对不？这话说的多敬虔呢，对不对？完全不。你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吗？梁弟兄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加尔文说的。加尔文说的。我为什么讲这个？我们很多人把加尔文举得很高，但是这里面的神学，这里面对福音的认识是很可怕的。阿们吧。哦，你软弱求告上帝的时候信心不足，把上帝给激怒了。你记得不是记得曾经有一个人来找主耶稣，求主耶稣医治他的孩子，大家记不记得？然后这个父亲求主耶稣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主啊，我信，怎么样子？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主耶稣有没有拍耳啪啪啪在那拍桌子，你不信你还来找我，你干什么？你有没有这样子？我再问你准备，主耶稣怎么样子？照你求的给你成就。你知道我为什么讲这加尔文这段话？我还没找到这段话具体出处在哪里，是加尔文的灵修祷告呢，还是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但是很普遍，我上网搜了一下，很吓人，到处都是这句话，然后都是指向加尔文，但是哪本书我还没找到。我说你去看，因为加尔文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加尔文的家庭生活一点都不幸福，他就是典型的舍家所谓的服侍教会的人。他这些是不正确的舍己观，这是天主教的舍己观，你明白吗？这是不对的，所以他的神学就带着苦味儿。当一个人他做事情他是错误的时候，当他做事情的时候他不是完全合乎圣经的时候，他带来的影响不是仅仅影响到他的家庭，是影响到他的思想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他嘴上也要说上帝是慈爱的，但是他经历他所做的事情，他所持的神学，让他看见上帝是严苛的不得了的。因为他一动不动他又生病了，他肾结石，你知道加尔文那时候又没手术，肾结石痛得不得了，然后骑着马要把肾结石颠下去。他忠心爱主，愿意服侍上帝，我们赞美不赞美？赞美。但是他的神学里面有问题，我们也要说，就这么简单。我们不是唯独改革宗的，我们不是唯独加尔文主义的。你要晓得加尔文跟你一样不过是个人，当他的生活失衡了，他的神学就失衡了，当他的生活出问题的时候，他的神学就出问题了。所以为什么今天很多学习加尔文主义、学习改革宗神学的人表现得那么冷酷，原因就在这里。你看到吗？说我求上帝的时候如果信心不够，上帝会大大激怒。你哪一次求上帝信心很充足啊？请跟我举个例子。我们没有人充足的。你有没有出门就被砖砸呀？啊？有没有出门被车撞啊？没有嘛。阿们吧。你晓得，而且像我们之前讲，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情，是上帝做的还是恶者做的？恶者做的。他的神学把上帝和魔鬼都混到一起去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不顾家的人，他的家庭温暖极其不够，你明白吗？所以我讲这个的意思，我为什么说你去看，你去思想，你去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去想，我说你要做一个荣耀的侍奉者，你是两者兼顾的，你是两者兼顾。我还记得前几天有个姊妹在网上发了一个问题问我，她说他们一些弟兄姊妹聚在一起聊天，然后大家都聊起信二代，现在又出了个信二代这个说法，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后代，说发现有些这些
孩子原来来教会，后来很多不来了，然后呢特别是有些这个这个牧师长老的孩子不愿意来教会，然后他们就有思考有总结，然后也问我。那他们思考总结是发现有的了解的情况是说，很多时候教会会众对牧师长老的孩子要求太多，这也要求那也要求等等之类。那我就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一个你要知道的是什么呢，一个你要知道说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有孩子正常的离家，什么意思，他长大，圣经上面讲主耶稣还有出到营外呢，阿们吧，比如说他读大学了，他不在这里了，他要过他的大学生活了，或者他的工作等等各方面的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这叫正常的离开，包括他要去进入到社会里面去，进入到世界里面去，他说我需要时间去了解这个世界，这个叫我们说叫做正常的离开。他可能聚会的次数会减少，但问题不大，因为这是良性的。他甚至是去到世界里面去挑战世界，好不好啊？好的，我见过这样的弟兄姊妹，有的这个有一个小弟兄，原来这个十岁左右的时候我就见过，原来那时候在广州，后来上了大学，学习成绩很好，参加竞赛，大学里面参加竞赛获得优秀，然后直接保送出去国外去留学了，然后这个小弟兄是一直为主做见证的，好不好？好，这叫良性的。还有一种像浪子，浪子有的时候厌弃了，是吧？我要离家，是吧？这个其实是跟他年龄成长，有的时候有这种叛逆，或者对信仰的彷徨挣扎，这个带有一定的这种消极面在里面，因为一定会有的，因为你也挣扎过。你不要想塑造你的孩子没挣扎，那是作假。他会有挣扎，对吧？因为他接受的教育什么无神论啊、进化论，他要面对这些挑战。有的时候他一下子被那些理论给说服了，你这个时候强压他没用的，他就会做一段时间的浪子，直到他有一天圣灵突然做工，他明白过来，这个就可以回来。但是也有一些，我说他，因为他特别讲到牧师长老的孩子，牧师长老的孩子，我的理解还不是仅仅说对他们要求多，牧师长老的孩子有一个问题，容易不喜欢回教会，是因为这些孩子看到我的爸爸或者我的妈妈，我们这个家庭特别是做牧师长老的这些人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别人的家庭扶助别人，因为他服侍教会把他应该给我的时间都吃掉了，所以我会对教会有很好的一种委身感，或者一种很好的印象，不会，是因为这个。那你说梁弟兄，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是准备不好好服侍我们了？不是，要好好服侍，但是要像我们说的，不是把家庭给他舍了，而是舍己，而是把他安排好，家庭也照顾好，教会也服侍好，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些，你要知道这些，所以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知道说人种的是什么，怎么样子啊，收的也是什么。你在自己的孩子在自己的家庭当中不下功夫，然后想着说因为我服侍教会，主当然会祝福我们家庭哦，我觉得想的太想当然了，这个有点隐隐约约跟上帝在做交易了。不是的，不是的。而且当你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你的服侍需要舍人不是舍己啊，当你的服侍需要舍人的时候，有一个很可能的原因，因为我自己也在省察这些，当你的服侍需要舍人而不是舍己的时候，很可能意味着你的节奏太快了，快到一个地步没法兼顾，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其实你应该让节奏慢下来，兼顾起来，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就像农夫种地一样，现在地里面苗已经出来了，我们这个有不少弟兄姊妹农村的更了解这些，我城市长大我分不清麦苗和韭菜，但是现在麦苗出来了，你能不能急着赶紧施肥，赶紧那个啥，赶紧长出来，行不行啊？不行，你得等嘛，你得等啊，你就得过那这段时间怎么样，这段时间该做什么做什么，阿们吧。这是耶和华的节奏，所以我们说当我们不是舍己而是舍人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是合乎福音真理了。福音真理要求我们是到了什么地步，超过那个地步行，还说到了什么地步怎么样子啊，照着那个地步行。你这样子你的家庭也照顾好，教会也服侍好，那你说哎呀福音工作很急迫呀，我就很容易这样子，我说太多灵魂没有得救，太多人不知道，好急啊。但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什么？要知道耶和华是神， 你要知道节奏在他手里面，当我们太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接受以扫的建议。大家记得我们以前讲雅各的时候讲过雅各牧羊的原则，以扫说走走走咱们快走，雅各干不干呢？雅各不干。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以为雅各是策略性的，说那我能跟着你以扫了，回头你心情不好了又杀了我们怎么办？他不是这个。雅各说，我的孩子还年幼，我们家的牲畜也还小，你是带着400个人骑着高头大马呼哧呼哧像风一样的过来过去，我做不到，所以你快跑吧，我慢走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你要做一个荣耀的侍奉者，你要照顾好家庭的。你说我因为照顾家庭我服侍不好啊，你照顾家庭又要服侍教会，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你就要注意把握节奏，你不要要求过高。阿们吗？假设我们教会更大，服侍的人更多，大家彼此同工彼此分工，这样子我们都轻省，效率也会更高，阿们吧。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慢就让它慢一点，这不是我们拖延了上帝的工作。我们急的时候，我跟你讲，当我们舍人的时候会出现双崩溃。你知道什么叫双崩溃吗？你当你把家庭舍了，你的家庭出问题不出？一定出。你的教会服侍出问题不出？也出。所以真的，我之前跟我们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有的弟兄非常非常好，真的宅心仁厚，非常有爱心，很能服侍，但是后来服侍不了了。为什么？其实家庭出问题了。家庭出问题的时候，不单是家庭出问题，他在教会服侍当中，因为我们看到这样的弟兄很有能力，真的说实话，在我和沙龙弟兄我们心目当中，这样的弟兄做长老都没问题，但做不了。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们说的出现双崩溃了，我还不如按着节奏一步一步往前走，家庭也幸福，教会服侍也做好。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神的心意就是如此的，如果一个人不能治理自己的家，就不能治理神的教会。这个不是给你加压，而是教你智慧。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而且我们讲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也不要过分透支你自己的精力。我们人的精力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呀？有限的。所以当我们过分透支自己的精力，就说明我们跑得太快。我在讲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传福音的工作是百米冲刺呢还是马拉松啊？你是一个马拉松运动员。马拉松运动员如果一上来像百米冲刺像博尔特那样跑的话，能跑到终点不？跑不到终点都倒了，你明白吗？真的是这样子的。你去看博尔特，人家跑百米的时候甚至可以一口气跑50米不换气的，你知道吧？他是不呼吸可以一下跑50米，但你试试你连续2次不呼吸然后还能跑多远呢？你可能跑200米跑400米你就开始跑不下去。所以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身体也不错，然后我一般都是参加100米200米，学校运动会的时候都是参加这些。后来上到4年级还什么的时候，然后班里报名800米没人跑，然后老师说你跑800米吧。那个时候自己也不懂，哎行，我跑800米。我妈还提醒我，因为我妈有经验，我妈说800米跑可跑100米可不一样，你得留劲儿，你不留劲儿后面你跑不动的。那我也不太懂，因为虽然说了也不太懂，然后前面冲得很猛，到后面根本就跑不动，然后大约可能跑到500-600米的时候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然后再往前跑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次就摔倒在地上。哎，你不行了，你知道吧？你说这个人身体不好吗？身体挺好的，但他跑法对不对？他问题出在哪里啊？问题出在他的跑法错了，你明白吗？他是用百米冲刺的跑法在跑800米，在跑马拉松。你知道有些基督徒真的热心服侍主，我说我们真的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爱心满满宅心仁厚，但是他用百米冲刺的方式在跑马拉松。不是的，你要跑马拉松，家庭是你坚固的后盾，家庭这块出问题，那么一定影响到你的服侍。你这个时候还，我们如果不省察，我们有时候还容易抱怨我们的配偶，你干什么拖我的后腿，你干什么这样子。其实不是，圣灵这时候都会提醒你，你该照顾他了，你在照顾你的家庭，你该把节奏慢下来。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些。而且我再举个例子，你知道那个我们有时候拍那些抗日神剧都是乱拍，你知道吧？你看的经常有那些人端着冲锋枪，那个手拿着枪管啪啪啪啪啪打，我说都是胡扯，你知道吧？谁拿冲锋枪也不敢用手抓枪管， 为什么？因为那个子弹打出去的时候射速很高，那个枪管很快就热了。你也不要像打游戏一样，我们打游戏是端着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射，是吧？射几百发子弹不行。其实一般冲锋枪射一梭子子弹出去就得停一停，因为枪管太热。你就看见为什么有些枪射的叫六管机枪，你们有没有见过？它那个管是六个管，然后转着哒哒哒一直打。为什么射六个管？因为这个管打完了转过去换另外一个管，给这个管冷却的时间。你是六管冲锋枪是吧？你明白吗？你可以用手拖着那滚烫的枪管吗？你拖不了的。你说梁弟兄，你真讲的要热心服侍主，你净给我泼冷水，我才不是给你泼冷水，我让你跑马拉松跑得好，阿们吧。你要跑得好，别人看哇，这个家庭好幸福，你看看这个做爸爸的，这个做妈妈的，把家庭照顾得好好的，对孩子也很好，不错。然后这个人，有些人就说，哎，他光顾家。不是，这个人不是光顾家的，这个人还服侍教会，这个人还出去传福音，这个人还很热心社会公益。哇，这个了不起，这个人是咋回事？人家是基督徒啊，你这就为主做见证了，阿们吧。你说我这个是基督徒，家破人亡了，多好的见证啊，能不能啊？我再问你们姊妹，他家都破了，你能不能？不是的。当然我不是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信主之前家庭，或者有些还有一些家庭问题是因为其他人导致，你不是说家庭出问题的都是责备自己，我刚才已经讲了啊，你不是什么都控告自己的，是不是？但是我的意思说，我们不要因为说我要服侍上帝把我的家庭给搞垮了，不对的，不对的。你要知道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好好建造你的家庭，让你的家庭成为福音工作，成为教会稳固的根基。教会，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讲基督徒的生活观，我们为什么讲这么多？我们教会是为家庭，我们是大家弟兄姊妹可以做见证的。我说除了那些昧着良心的人是可以做见证的。我和沙龙弟兄，我们自从我们2014年改革以后，我们有没有要求任何弟兄姊妹牺牲家庭来服侍教会？我们没有，我们千方百计鼓励弟兄姊妹把家庭建造好，因为我们知道稳固的家庭是教会的很大的一个助力。同时我说你要看到这些，我说所以我简单总结，我说教会为家庭，家庭为教会，什么意思呢？同时你不要变成，我就说你不要又回到那个思路啊，是啊梁弟兄，哎呀以前就是为了服侍教会，太亏欠我妻子，太亏欠我的孩子了，拜拜啊！教会服侍以后再也不见影了，因为我要照顾家庭了，对不对啊？不对，你这样子不能照顾好你家庭。为什么？因为你给家人的一个见证是自私的见证，你的孩子你的配偶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不服侍教会啊，你只顾家庭啊，你很自私啊。所以你这方面又照顾家庭又服侍教会，你说哎呦梁弟兄你这给我难的，祈求怎么样子就得着，你求主让求主给你智慧。这样子当我们尽量多的参与教会服侍，让我们的配偶，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看到一种无私的爱，这种对他们品格的塑造也是好的不得了的。中国人缺乏一种贵族精神，你知道贵族精神是什么吗？就是喝洋酒，是吧？一杯酒，你知道这杯酒多贵吗？这杯就500啊！你知道我这个桌子多贵吗？是这样子就叫贵族精神吗？我当然不是说喝500块钱的就不对啊，没这个意思。你们家喝得起，你尽量喝，是不是？但是我说贵族精神不是这个的。你看呢？你去看那个说铁达尼号沉没的时候，就体现出很多贵族精神。那些人是亿万富翁，但不往船上跑，这不是我该做的事，是吧？陪着，然后让那些妇女儿童上船，上救生船。很多那些大富豪都是这样做，这叫贵族精神，因为他有一种无私，你知道吧？结果他妻子说，本来可以上去，他妻子说，我也不上去，为什么不上去？他说，你是我挚爱的丈夫，我陪了你一生，这就是我的心愿，我们两个。就像中国俗话说，不能同年同月同日死，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就这样子。这些是非常感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家庭当中的见证就不是一个自私的人。我告诉你，其实自私的人做不了富豪，真的，越自私的人，越抠门的人，收入越低。你记得我说的这句话，你做一个慷慨正直无私的人，上帝会祝福你，你跟人的人际关系会好，阿们吧。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让人看见我们真正的舍己，让人看见基督恩惠的福音是这样做的。那你说梁弟兄，你说这些好扎我的心，我以前很多这些方面都做错了怎么办？忘记背后怎么样子，努力面前，旧事已过怎么样子， 一切都成了新的了，我们一定能够又照顾好家庭又服侍好教会，你信不信？一定可以的。我以前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以为我要舍掉我的家才叫服侍主，才叫爱主。我今天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我又要照顾我的家庭，又要服侍主，让主在我们当中显出荣耀来。我们做建在山上的城市，不能隐藏了。阿们吧。这是我讲的第二点。最后一点，我说我要讲第三个原则，就是我们基督徒服侍主的时候，是非要分清。一个荣耀服侍主的人，就是这方面我们回头还可以再细细的跟大家讲，但我今天也还要讲一下。就是我们基督徒有很多时候有一个误会，以为律法是分是非的，福音是包容的，所以就变成说我服侍，我既然是福音的服侍者，我就变成不分是非。大错特错，不是的。律法是分是非的，但是没有福音的光，我们对律法的理解常常是错的。阿们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安息日，如果没有主耶稣说那句话，说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我请弟兄姊妹诚实地问自己，如果没有主耶稣说这句话，你能这样的理解安息日吗？你一定不会，你一定会认为人是为安息日设立。阿们吧。所以甚至有很多基督徒到了今天还对这个经文觉得很难解呢。所以我讲什么意思，福音像一个大光一样，把律法的真意给我们照出来了，让我们更明白是非。基督徒是容忍的，基督徒是包容的，基督徒是体恤的，但是基督徒不是不分是非的，是就是，非就非。主耶稣都说过这样的话，对不对？你们的话怎么样子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是多说就出于耶和华，是不是这样说？若是多说就出于那恶者，你明白吗？当你混淆了是非，明明这件事情不是你的错，如果我承认吧，算是我的错，不对的，这是魔鬼的工作，这不是上帝的工作。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的软弱就是如此。比如说我们之前跟那个邪恶体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受了亏损，受了亏损，但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开始，哎，我们现在都讲福音，包容啊包容啊，别说，都是我的错，如果我当初不是怎么怎么样子，哪会掉到网罗里面。你知道这个叫不讲理吧，是不是啊？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如果一个姊妹晚上出门然后遇见小流氓调戏她，这个姊妹能不能再自己打自己两巴，都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能不能这样子啊？我再问你，不能啊。我是好的，他是坏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我们很多基督徒特别做福音的侍奉者，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我还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姊妹，有一个姊妹在网上问我的，她出去农村传福音，她传福音传得很辛苦，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艰难软弱的时候？有。她在艰难软弱的时候曾经有点心里打退堂鼓，她传福音传到最后一天，她肚子饿了，肚子饿了，吃了一点生冷的饭，吃完了以后拉肚子，很不舒服。然后她就问，她说，哎呀，我赶紧祷告，我赶紧祷告啊！我知道了，这是上帝管教我，这上帝管教我，因为我之前打过退堂鼓。哎呀，而且我这个贪口啊，耶和华都说了嘛，不要贪心，你看看这个该走了吃什么东西呢，是吧？然后就问问我，我说当然不吃了。我说你去干什么去了？你去那儿如果吃人家的宴，人家吃婚宴，然后吃吃吃吃的酒饱饭足的还不肯歇，把自己给噎住了，那你该这样行差。但你是去干什么呢？你是去传福音的。我说这是魔鬼的攻击，好不好？这是魔鬼，你做了福音工作，他前面拦阻你不成功，最后再杀一个回马枪来伤害你，你是为主受苦，为义受逼迫。他说，啊，梁牧师真的是这样？我说是，这才是正解。他这个时候心里的气才输过来，你知道吗？当我们是非不分的时候，我们正气不输啊，弟兄姊妹，浩然天地，正气长存。你把不是的东西压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单不能造就你自己，你心里正气不足，你这个人就萎靡。阿们吧。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上面我们一跟大家讲罗马书十四章，我们简单总结，我们说良心在真理之先。为什么保罗说那些认为不能吃的就让他不吃？其实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肉？吃肉，基督徒能吃肉符合真理还是不吃肉符合真理？能吃肉才符合真理。但保罗都不强行说，你们知不知道吃肉才是符合真理的，你给我吃，你不吃你就违背真理。你有没有发现那个邪恶体系就是这样解经的，是吧？保罗有没有这样做？我问你，保罗没有。保罗说，你们那些吃的你就感恩的吃， 也感谢神，你们认为不能吃了怎么样子呢，你也感恩不吃，为什么？保护你的良心，你要保持你的心是一个正直的心，是就是，非就非，这件事情是我做错的我承认，不是我做错的我绝不接受，你明白吗？你有这股正气你才顶得住。当初为什么我们教会改革的时候，我和沙龙弟兄，我们不是夸我们自己能够保住我们教会，我们两个在这方面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不委屈自己的良心，我们不干的，你知道吗？你就算说的对我说的错，但是你不能压制我的良心，然后一点一点事情就出来了。谁对啊？他们对吗？他们不对。但是你如果习惯了压制自己的良心，把是非混淆，你就萎靡不振。你就知道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不够昂扬，就是因为是非不分。他以为说律法才是分是非的，福音是包容的。 No， 错了，福音来了不是让你说把罪把错误的都包起来，福音是让我们指出这是错的，指出这是罪，但是对这个人我还包容，对这个人我还爱他，对伤害我的人我原谅他，但是我绝对不是非不分。我们最后再讲那个约瑟，大家注意，约瑟后来他的哥哥们来找他，在他面前俯身下拜，是不是啊？因为爸爸要死了，怕约瑟报复他们。约瑟有没有讲说，哎呀，你们知道吗？当初啊，你们把我丢在坑里卖到埃及啊，做了好大的一件好事儿。哎呀，我还要谢谢你们呐！如果没有你们，我哪能做埃及宰相？中国人就会这样说话，是不是啊？中国人很多时候就会这样说话，哎呀，明明你哥哥你嫂子害你，然后回头还要跟，哎呀，当初如果不是那样子啊，我今天没有今天的成就，那我拿100万给你，对不对啊？不对的，这叫弯曲正直。约瑟怎么讲啊？约瑟说，你们原来的意思确实是害我，神的意思是好，这叫是非分清。弟兄姊妹，你要做一个荣耀的侍奉者，你要有这种尊荣感在你心中常常做主，你不能是非不分。是非不分的人是没办法有这种尊荣感的，很多基督徒的萎靡就是因为他是非不分。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晓得真的知道这些，我们要做一个是非分明却温柔宽容的基督徒，这才是福音的工作。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好，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使我们可以成为荣耀的侍奉者，就是我们是侍奉永生神的人，我们是传讲恩惠福音的人。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这个身份是何等的尊荣，不受魔鬼的欺骗，不受世界的搅扰，而是真正宝贝这尊荣的身份，不单服侍好我们的家庭，也服侍好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不单照顾好我们自己身边的亲人，我们同时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也求主你祝福带领所有你的百姓，让我们真的是做一个正直，做一个是非分明却又温柔宽容的人。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我们相信我们这样的向你祈求，你就使我们得着。求主你祝福你的百姓，祝福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都让我们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主。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